们今天继续看这个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我们昨天有谈到那个包括要审判列国啊，审判列国。那审判列国的那个可怕就是他们要被杀戮，然后没有人哀哭，没有人收买，也要在地上成为粪土了啊。这是这个列国的一个结局啊，列国的结局。这个列国的结局它跟那个犹大国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昨天有谈到说，犹大国的结局它虽然看起来是亡国啊，是神对犹大国的惩罚啊，我们讲惩罚不如说是管教了啊，管教他。那管教他当然有管教的目的，好像一个父亲在管教一个孩子，他有他的目的在啊，要引导他走上正路啊，或者说走上自己想要他走的路了啊。所以神对百姓亡国的这个事情来看齁，对选民来说齁，它是一种伤害，因为国亡了嘛齁，百姓也死了不少而且那一些比较优秀的被抓到巴比伦去了齁，所以从属世的角度来看犹大国好像是经历了一场浩劫。但是从神在这件事情的旨意上却让我们看到一些信仰上的亮光所以我们在当下的人他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或是体会，除了先知他们知道以外先知他们能够体会以外，其他的百姓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但是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历史的见证却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一项的作为里面的旨意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美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被掳之后一直到回国，一直到主耶稣降临开始传福音，以色列百姓当时的状况来看这一次的被掳对以色列的信仰来讲是一项的大复兴比那一些犹大国里面的好王的复兴还要强烈，而且还要彻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就是说他们被掳之后神的旨意给这个百姓有几个好处了我把它写在黑板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来看有六个了六个对犹太人来讲相当重要的一个转捩。第一个就是剔除选民拜偶像的恶习。犹大国大概有经历了五个好王，这五个好王他们都有心要除掉偶像崇拜这件事情但是大部分都是虎头蛇尾刚开始的时候是封这个做得很彻底但是秋坛没有废去。不知道为什么秋坛不要回去这也是一个问题点但是你看那个他们被掳七十年之后回来，那个拜偶像的恶习就剔除掉了就没有所谓偶像的崇拜所以这七十年对犹大国来讲是非常重要七十年被掳归回之后就没有偶像崇拜了就斩草除根一直到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所谓的偶像崇拜一直到现在偶像崇拜真的就从选民的这个生活习性上除掉了，所以这七十年非常重要那这个也是神一直对选民不能够接受的因为神差派先知常常跟他们讲拜偶像的事每一个先知都是讲拜偶像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听进去即使有一些人起来呼吁甚至于王，但是拜偶像这件事情在民间还是 没有办法去除掉了啊，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离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变成荒废的地方啊，那就把这个偶像的崇拜就剔除掉了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啊。那第二个就是分裂王国的统一啊，王国的分裂哈，是从罗波安王开始，就一国分成两国，北朝跟南朝，当中有几个王想要和好合一啦，啊，但是都没办法，因为政治跟利益上谈不拢嘛，哈，就好像啊，这个南北韩跟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跟台湾嘛，这永远没办法统一嘛，哈，啊，分裂的两国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统一。虽然他们曾经合一去跟外敌打仗，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统一啦。啊，那没有办法统一，它不是神的旨意啊，不是神所喜悦的嘛。啊，那你要用政治的方式或是某一种经济利益方式来统一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神就让北朝亡国，让南朝亡国。北朝亡国的时候是由亚述，当时候的强权是亚述，也是从加勒底那个地方往南攻打，把北朝给灭掉，留下南朝。因为南朝没有罪恶嘛，那有王好王在整理，所以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还算是不错啦。啊，神绝对不会因为啊要赶快达到他的这个旨意，就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朝灭吧，不会。所以他留下了南朝，经历了100多年，啊，120几年，啊，后来那个南朝又被巴比伦国给灭掉，也是加勒底从北方而来啊，啊，那全部都掳到加勒底去，啊，只是早100多年跟晚100多年，但是都被掳到那个地方去，只是北朝是亚述国所掳的，南朝是巴比伦国所掳的，但是地点都一样，都是在北边的加勒底那个地方。啊，所以掳去的先去的一百多年的北朝跟后面100多年后再掳去的南朝的人就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嘛。那后来经历了70年之后归回，我们在那个归回的名单上就看到北朝以色列的人了，所以那个时候回来就没有所谓的南北朝了，就两国统一了，分裂王国的统一，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国家嘛。啊，那这个一定要有神的作为，人的作为他没有办法去统一的啦。所以神透过被掳这件事情，虽然分隔了100多年被掳，但是经历了70年的被掳生涯之后，归回的就没有所谓的南北朝，他两朝就统一了哦。那第三个是确立先知工作及和地位的神圣性。好，我们昨天有谈到说，先知书里面那么多先知齁，没有一个是受尊重的啊，有些被啊被害被打甚至于被杀，那被杀的也不少啊，那这些都是真先知哦，啊，真先知讲真言嘛，啊，讲真的话，因为神要他讲这些话啊，所以他没有考虑到讲完之后的结果。那听先知讲话的那些百姓啊，耳朵很刺啊，心里很伤啊，啊，就打先知、骂先知、关先知、杀先知，几乎每一个先知都是这样啊。但是你看，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为什么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这两个先知是回来重建圣殿之后神兴起的先知啊？他们两个人起来讲话，那些人都不敢不听呢？哦，马上就回来重建圣殿了，哦，马上就回来重建圣殿。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了先知的话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没有听先知的话，所以造成今天的后果，哦，我们现在先知讲话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听，不管我现在接不接受，我现在懂不懂，我现在可不可以明白，我接受，先接受再说，哦，那这就是先知在百姓的啊这个心目当中的那一份神圣性，借着被掳这70年的洗礼之后，确立在他们的心中了，哦，所以才会有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的 啊这个信仰的复兴能够很啊很轻松的啊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就把圣殿给盖起来了。啊这就是啊贝鲁七十年当中第三个啊神的旨意啊确立先知工作和地位的神圣性。啊第四个是重建啊宗教民族文化。这个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从一开始啊到亡国这段时间。但是这个宗教民族在他们的这个这么漫长的岁月当中啊他们渐渐偏颇了，偏颇了啊，有那一种宗教民族优越感，好像只有我，只有我这个民族才是最好的哦，其他都看清别人的民族哦。那这种不是神所愿的啦，不是神所悦纳的哦。你是神的选民没有错，世人也是啊神所看重的，你不能够说因为你是选民所以你就看重自己看清别人啊。那被掳这件事情就打破了他们那一种宗教民族文化的迷思啦哦，他们那一份迷思已经被打破掉了。原来我们是神的选民，还是会亡国的，还是会被掳到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一块土地上的。啊，那个时候他们对民族、宗教民族文化的思考模式，就跟以前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样的。哦，他们不会轻看别人，而只看重自己。他们会看重自己，也会看重别人。这才是一个啊，这个宗教民族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这样子的话，这种宗教民族才能够源远流长啊。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是彰显耶和华圣名于外邦啊。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读那个以西结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啊，这几件的话啊，就可以发觉到神的名在外邦，尤其是在王宫里面，那一些不认识耶和华是神的那一些王，他们都大大的尊重这一位耶和华，这一位神啊。他们不认识神，是因为被掳的这一些百姓，他们在这一个王宫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把神的这个名把它彰显出来，所以那些王都很敬重耶和华。虽然他们是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信耶和华，但是他们很敬重耶和华，把耶和华这个圣名啊传于外邦啊。这也是在圣经当中记载对外传扬的第一个信息啦。那这个信息是神最大的啊，这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啊最大的一件工作啊，把他们灭掉掳到巴比伦去。那第六就是希伯来文化的传播啊。希伯来文化原本它是固守的啦，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们轻看其他的民族嘛啊，所以他们以他们为最优秀，到后来变成是那一种自闭啊就在这个地方啊。但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文化啊，怎么可以只是在这个地方呢？然后所以神就透过这个被掳这件事情把他带到世界各地，因为巴比伦当时候是世界的中心嘛，大家都会进到巴比伦来，那当然这个希伯来文化就从这一件被掳的事情就彰显出来，让除了住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国的这一个地方有这个宗教文化，这个希伯来文化以外，其实也带到各世界各地，这是神他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个旨意。那这个旨意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正面的，他们的信仰也因为这样子重新再被建立起来。他又经历了几千年之后主耶稣的时代这些选民又怎么样又太过坚守了，所以他们又增加了许多律法上神的旨意以外的遗传，包括安息日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还有很多了他们自己把它加上去的。其实那个在神的律法里面是没有这一些啦，没有这一些。那他们为了要表明他们对这些律法的持守，所以他们 啊，加这个加那个，加到后来哈，变成好像一条绳子越绑越多，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把那些绳子一条一条的把它拿掉，哦，这是当时候啊对这些百姓被掳的这件事情来说是啊非常正面啊非常正面，让他们能够啊在信仰上重新被建造，然后被掳之后的这个土地哈，经历了七十年之后。啊，好像一归回之后是一个蜕变的，啊，是一个蜕变，所以他们在建造重建圣殿之后，啊，在献殿里的时候，那些知道的人都大哭了，啊，都大哭，那个大哭不是伤心的哭了，大哭是感念神的在哭了，啊，今天我们还能够达到这种境地，比过去还要好，所以他们感动的、激动的大哭了，啊，这个是。二十五章里面啊，预言要被掳七十年啊，所以这七十年，一方面是神对他们的管教啊，一方面也是神对他们再施恩典的一个记号。好，再我们看二十六章。二十六章一直到四十五章，我们可以说是耶利米的传记了，耶利米的传记，大概都在记载耶利米的这个事迹，所以被称为是耶利米先知的传记。那这个二十六章是记载耶利米先知他这个冒死为真理来做见证。因为神要他在圣殿来宣讲这个信息，在圣殿宣讲这个信息，他攻击的对象就是圣殿里面那些掌权者嘛，好，那你又到圣殿里面去宣讲的话，就当面跟他宣战嘛，啊，当面跟他宣战，所以对耶利米先知来讲是一个生命上的考验，啊，但是先知愿意冒死。为真理来做见证，啊，这个是二十六章里面大概的内容，因为这个先知耶利米，他明白这些领袖，还有这些百姓们所忽视的是什么，啊，这就是神的赐福，不是基于外表的礼仪、祭祀，或者是由于圣殿。而是由于他们对神的忠诚，那些百姓那些百姓跟那些首领跟那些殿里面的那些带领者，他们对神不忠诚，但是他们在礼仪在祭祀的这些宗教活动上是非常的热络，所以他们的方向是错的，他们的目的是错的，他们的做法也是错的，错在哪里？错在心术不正，错在对神的忠诚度不够，错在他用外表来掩饰内在的罪恶，所以在二十六章里面，神就要透过先知，在圣殿的这一个人来人往，而且是掌权者聚集的地方，来向他们宣告，也为所谓的真理来做见证，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所做的神并不悦纳，也提醒他们神所悦纳的是什么。这个是二十六章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那这一章当中啊，总共有二十四节，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五个部分来看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是记载耶利米先知他勇敢传警告。那么他传警告的时间是在约雅敬第一年，在第一节那边有记载，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所以是他登基的时候，也是他 约雅敬第一年，所以二十六章虽然是在后面，然后但是都比前面的那些约雅敬四年还要早了，还要早，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说耶利米书它是相同的教训或是记录都放在一起，那因为二十六章到四十五章是大概是耶利米先知的传记了，所以他就把它集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耶利米在圣殿里面的宣告为真理做见证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约雅敬第一年的时候。那地点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殿的院内就是说他宣讲这一些信息的地点是在殿的院内，对谁讲呢？对那个犹大众诚意的人，也就是到耶和华殿来做礼拜的，然后吩咐我所吩咐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一个字都不可删减，所以耶利米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从神那边来的，传讲的对象是来殿礼拜的犹大百姓，这第一节第二节讲得很清楚。那内容呢？内容就是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那第三节到第六节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的内容了，就是听命跟违命的事情，听命跟违命的事情。那因为他们在来圣殿里面做礼拜，这些人他们都懂神的律法，都懂了，从小就在学习神的律法嘛，只是他们愿不愿意遵守而已啊，用什么心来遵守，这重点是在这里，所以那个先知一开始就跟他讲说，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第四节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这就是宣告的内容，警告的内容。这个示罗就是约柜被掳的事件，那个第六节里面所说的要使这殿如示罗，示罗事件就是约柜被掳嘛，就是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扛出去，以为约柜在，神同在，神同在，打仗必胜。那结果呢，他们所想的跟实际上完全不一样，结果在这场征战上就大大失败，约柜被掳，然后先知就用示罗的这个事件，示罗的事件对这些百姓来讲是历历在目嘛，这个是相当严重的教训，所以先知就用这个事件来提醒他们，不要以为你们外表上的崇拜，不要以为圣殿在你们这里，你们就能够得到平安。你想想看，示罗的事件，他们难道没有拿约柜出去打仗吗？但结果怎么样？失败了，而且怎么样？约柜被掳了，那这个是这个宣告的内容。那结果呢？第七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就是说他所宣讲的不是随便讲一讲而已，他已经把所讲的让祭司让先知还有众百姓都听见了。这个先知他所做的是非常彻底的，不是应付式的了，神叫我去传讲，好了，我就应付一下，到那个殿的院内讲一讲，就算了，回来了。没有，他是让该听见的人都听见，这就真先知了，所以他说，圣经说，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这才能够达到警告的效果。这让我们想到为什么挪亚他要传警告120年，神要毁灭 挪亚那个世代为什么不马上毁灭，会要存留120年？这个就是要让挪亚去传这一份的警告，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啊，传福音也是一样。神为什么要宽容这世代的人？因为神耶稣说，我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得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应该要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让所有的人都听见。那他听见了，他不悔改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没有听见跟我有就有关系，所以传福音是一个使命，也是一个责任。不传有祸啦，像上保罗所说的嘛，但是我如果去做呢，就有福啦。那耶利米他是一个为真理争辩做见证的人，真理就必须要让所有人都听得见，不管你是祭司，你是先知，或者是一般的百姓，既然要宣告这个信息，就要让所有人听见，所以我们福音的工作是不管谁，我们都要告诉他，让他也能够听见。那听见呢，就能够得到好处，即使他没有从所听见的来回转，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卸了这个重要的这个责任，这是第一段，耶利米勇敢的传警告。第二段是第八节第九节，耶利米就被控告了，被控告。在第八节那边就讲，那一些听见的人都来抓他，然后说你必要死，你必要死。所以我们说第六节是先知冒死来为真理做见证，那也提醒我们，为真理做见证的你就必须要冒死，冒死，所以你看那些人听了之后心里很扎心嘛，很扎心。有两种反应啦，一种像使徒时代那些听了彼得见证觉得扎心的人，就问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才能够得救，一种是这种人。那一种呢，就像耶利米时代这一些无知的犹太人，就要把那个讲这些让我心里扎心话的人呢，把他打死，让他死，那我就听不到，我听不到就不会难过，我不难过生活就过得很好，这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决定，你必要死，那先知就讲了，我们看第九节他们就讲，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要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他们听见说，这个殿要像示罗一样，城要变成荒场，所以他们就生气了，是因为这一句话扎了他们的心了，为什么扎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了。那不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的，所以你看连那么强盛的巴比伦军他都必须要在那边围攻1年半18个月，这么强盛的势如破竹的这个巴比伦军队，他要攻取小小的一个耶路撒冷城都还没有办法攻上去，都还围在那边围了1年半，让里面的人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自动的投降，还要1年半，可见那个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了，你要攻进去耶路撒冷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们觉得说先知你所讲的话好像是随便讲一讲，怎么可能呢？这么险要的地方怎么可能军队能够进来呢，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耶和华是我的父，怎么有父亲让自己的儿子受苦的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啦，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怎么会遇到让外邦这一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来欺负甚至于王国呢？那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不相信。第三个， 圣殿在这里啊，圣殿被破坏，这个圣城啊被烧毁荒凉，这对神来讲是没有荣耀的啊，神怎么可能让自己的荣耀丧失呢？那这更不可能。第四个啊，神要我们所献的祭，我们哪一样没有献呢？神要我们献牛，我们献牛；神要我们献羊，我们献羊；神要我们守节期，我们守节期；神要我们献五大祭，我们献五大祭。先知，我们哪一样没有做到呢？其实他们真的是有做了，有做了，但是他们都是为以物质为重的来做这些事情。难道神需要那一头牛吗？那一只羊吗？难道神需要那个用外在的那些节期来达到他的这个需求吗？当然不是啊。神用这些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要听神的话，但是这些百姓他们误解了，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该做的都有做，我们宗教仪式都有做，我们怎么可能会遇到这个事情呢？这个是在当时候的这些首领啦、祭司啦、先知啦，还有这些百姓他们心里所低估的事啦，所以他们这样决定耶利米一定要死，因为耶利米在妖言惑众。如果这样子的话，会把耶路撒冷城的百姓的心给消化掉了。以政治的立场来讲，这人一定要死，不然的话在这样宣传下去的这个百姓的心都消化了，他是在为敌人说话，他是巴比伦派来的奸细，既然是奸细一定要死免得国家里面越来越乱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是第十节到十五节这是耶利米他对为真理来辩护了，为真理来辩护。那在辩护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十二节，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十三节，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虽然这个先知遭遇到这些的这个抗拒，但是他不惧怕他还是为真理做辩护他直接跟他们讲说你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然后第十三节的下半段说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他就必后悔。然后到那个十九节，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殃降与他们。先知就用这个西西家王的故事来告诉他们啦。神后悔了，本来神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能够悔改归向敬畏神，恳求他的恩典，神就后悔了。神本来是要这样做的，现在不这样做了。先知还用这个方式来告诫他们，要他们改正行动作为。所以先知说，如果你们改正你们行动作为，听从神的话，那么呢，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殃降于你们。这个是先知为真理来做辩护了。所以在这辩论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改正行动作为就是对他们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有一些认罪的意思了，认罪，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认罪改变的过程当中，能够让神本来要刑罚他们的后悔，不把这些灾殃降在他们的身上。那第四个部分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个首领跟众百姓就判耶利米免死。我们看那个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和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 这人是不该死的。所以还有一些人听得明白先知所说的啦，听得进去先知所说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所以有人替耶利米说话了，让耶利米在这一个宣在这个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虽然是冒死，但是呢，这些人替他说话，替他说话，不但是首领跟众民啊，连后来的那个国中的长老有几个也是这样讲，那这几个人就把这个西西家王的事情就讲出来让他们做参考、做比较如果能够悔改的话神就会后悔，不把灾降在这个国家里面那第五个部分是20节到23节，乌利亚有另外一个先知了乌利亚也为真理来这个为真理来殉道。我们看20节，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21节，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同样先知两样情，重点不在环境不同，而是在心境不一样。耶利米先知为什么讲了同样的话，不但没有被抓被杀，反而得到释放？那乌利亚呢？他照着耶利米所说一切话来攻击这城跟这地，但是呢，王要抓他，结果乌利亚就死了，乌利亚就被杀死了哈。一样先知两样情了哈。那我们去思考这个乌利亚，这个乌利亚哈，乌利亚他这个人是没有胆量的先知了哈。所以他才会逃到埃及嘛，逃往到埃及嘛。如果他不逃往到埃及，他应该不会死了，应该不会死哈。所以这个先知耶利米跟乌利亚哈，你在这一章里面做一些比较，做一些比较，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在当代做先知了，当代做先知哈。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依靠神，你却依靠埃及。即使你所讲的是真话，但是结果一定不一样。你如果是真的神的先知，怎么不懂得靠神而靠埃及呢？这是完全不对的了。所以这个乌利亚他是不是真先知，就值得去考虑了。因为他圣经是讲说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话说预言，他不是照耶和华的话说预言。神不一定神有差遣他啦，只是他想说耶利米这样讲他讲得很有道理，那我也跟着他的话来讲跟着他的话来讲。但是耶利米他是从神那边得到信息，所以他对神有绝对性的信心。那乌利亚呢？乌利亚他不是从神那边得到信息，他是听见耶利米先知所讲，他认同先知的话，认同耶利米先知的话，所以他也重复了先知的话，他不是直接从神那边来得到的这个启示，所以他对神的信心没有像耶利米先知这么的大。当同样面对这些这个逼迫的时候呢，耶利米先知他站得住，但是乌利亚先知他就站不住，他只好往埃及逃了。那当然先知倚靠神就蒙保守，乌利亚倚靠埃及就被杀，所以一样先知两样情，这是乌利亚的结局。虽然他所讲都是真理啦，但是基础点不一样，基础点不一样。同样都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如果今天我们基础点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代的信徒跟第二代的信徒基础点不一样。第一代的信徒他是直接领受神直接的恩典，所以他对神、 对信仰是有生命的，有根的。第二代呢，是从父母亲的嘴巴里面听到的信仰，他知道这个信仰是对的，但是当他遭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跟乌利亚一样逃到埃及去了，依靠这个世界，依靠世人，依靠强权啊。这就是基础点不一样的信仰就有不一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在信仰带领上，我们要让他有机会来体会他跟神之间直接的关系。我常常用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来探讨这一个第二代信仰的一个传承了。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他100岁才生以撒，这个是等于是比他的生命更重要了，对不对？如果以我们现在的人，他还一个而已哦，另外以斯玛利神已经要他把他赶出去，不能够爱这个孩子了，他只能够爱以撒。100岁才生的一个儿子以撒，独生子，在创世纪22章，他讲说你的独生子以撒。所以以神来看，以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以撒，而且是在100岁生的。你看以撒应该是比他的生命更重要，但是神跟亚伯拉罕讲，你要把以撒献给我，好像献燔祭一样，好像献燔祭一样哦，就是要把它杀掉，像杀牛杀羊一样把它杀掉献给神。亚伯拉罕心如刀割，对不对？如果让亚伯拉罕有所选择，说看你要把孩子杀给我呢，还是要把你的财产全部给我，还是换你来给我，我想亚伯拉罕一定会选择其他的，他不可能把自己这么爱的孩子把他杀了献给神嘛。但是神只有给他这个信息，就是这样而已，你不能够做第二件事情。那个时候亚伯兰的心里就一个笃定的事情，就是什么？耶和华以勒。他一直相信耶和华以勒，但是他相信有没有用？他相信没有用啊，他要谁相信？他要他的孩子相信。所以让他的孩子经历这一段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信仰经历的时候，他一辈子跟神的建立关系就不是透过亚伯拉罕，他信仰才能够有根有基，才能够被建立。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他就带着他的孩子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慢慢去读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带仆人？他有带仆人，但是要献祭的柴木材啊，是放在谁的身上？以撒身上呢？那时候他还是个青少年人啊，木材要献祭的木材有多少啊？仆人应该是要背的，他不给仆人背。要献祭是你要献祭，你干嘛给别人背呢？你自己背。所以亚伯拉罕只有拿着火跟刀嘛，以撒要背着献祭的木材。你看这个以撒，他有没有讲第二句话？他没有对他的爸爸说：“哎呀，不是有仆人吗？叫仆人背就好了，为什么叫我背呢？”他没有，为什么没有？可见他亚伯拉罕在跟这个以撒的这个互动上已经取得他的孩子的信任。我爸爸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明白，所以我背。这爸爸做得很成功了，而且应该是经常去献祭。所以当走路的时候，以撒发现，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他说：“火跟柴都有了，祭物在哪里呢？”可见他平常都有做这个信仰的一个传承嘛，他才知道说献祭要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次怎么没有呢？那亚伯拉罕不说恶话，他说神必预备。这个神必预备是一份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这份信心要把它传承给谁？传承给他儿子。我要你经历这一个耶和华以勒这个信仰的过程啊，是不是？你没有这一段经历你的信仰是从我嘴巴出来的当你遇到了任何一件足以让你软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逃到埃及去了所以后来亚伯拉罕他就带着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也跟着他跟着他，而且顺服他的爸爸。他的爸爸要抓他绑他的时候，他都不跑可见他对他的爸爸的信任度真的是超强了我们当爸爸如果当到这个样子的话，成功了。好， 不要说是要把他抓去杀了啦，你跟他讲说，哎，孩子，哦，明下个礼拜天我们一起去玩，99.9%的孩子跟你讲要玩自己去玩，我们有我们要玩的，是不是？我们孩子大概都会这样回应嘛？哦，如果你跟他讲说，孩子，明天我带你去把你杀了，我看他可能今天晚上就跑掉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信仰传承的一个重要。哦，那传承的过程当中，哦，你必须要把你的信仰，哦，把你孩子的信仰从你嘴巴当中的信仰转移到神的这个立足基础点的信仰。创世纪22章，哦，就在讲这个重点。好，讲这个重点。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创世纪26章，不是那个耶利米书26章20节到23节这一段，好，乌利亚他虽然讲的内容都是一样，但是立足点不一样。耶利米先知他是从神那边听来的启示，乌利亚他虽然认同耶利米先知所讲的，他也照着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讲，但是立足点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下一代的信仰应该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把孩子的脚带到踏在这个我们现在的信仰里面来经历什么是你的信仰，而不是把我的信仰的经验传给他。信仰经验传给他是必须啦，但这个经验每一个人信仰经验都不一样，而且我的信仰经验是亲身体验的，你的信仰经验是从我嘴巴所得到的信息，那立足点不一样的时候，当遇到同样的事情，一定有不一样的结果。好，所以这个是从乌利亚先知跟耶利米先知在同样的事件上有不同的结果，做我们互相的分享，互相分享。那最后是24节了，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所以后来这个先知耶利米是被这个亚西干给保护了。可见还有一些正义人士了，像以利亚他曾经向神抱怨嘛，只剩下我一人嘛，然后神就告诉他说，谁说的？我还保守7000个人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呢。所以我们所想的跟神所做的是差7000倍了，差7000倍，不是只有你啦。所以你不要在教里面没有我不行，神说才怪，我还预备了7000人呢，不是只有你啊，你应该讲说有我更好，有我更好，有7000个再多加我这一个那更好，所以不要有没有我不行的那一种心态，应该要有我更好的那一种心态，那这样子才能够大家彼此同心合一的在圣工上来努力。好，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